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2018年的我的分享啊，那一年呢是戊戌年，在近现代一共有4个戊戌年，我们从1838年戊戌年开始说起。1838年是戊戌年，然后呢，1898年是戊戌年，然后呢，1958年是戊戌年，然后接下来就是2018年是戊戌年。戊戌年之后的两年叫庚子年，每一个庚子年都有大事发生。1840年是庚子年，我们知道是鸦片战争，西方的列强把中国的国门轰开了。1900年第二个庚子年，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义和团运动，杀了几百个西方传教士，杀了几万个中国基督徒。接下来就是庚子赔款，整个中国是翻天覆地搞的。那么1958年是大跃进，然后两年之后的庚子年是1960年。1960年发生了什么？3年自然灾害，实际上是3分天灾7分人祸，死了几千万人。那么接下来今年是2020，又是一个庚子年。一入年才一个多月，就发生这么大的事情。那么将来呢，这个事情或大或小，或引到这里，或引到那里，我们现在都说不准，因为这是天灾。那么我要讲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我们在这一开始的时候，2020年庚子年，从这个一开始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？中国有句古话叫做"飘风不终朝，这个暴雨不终日"，意思就是说，再大的风刮到天亮也就停了，再大的雨下到天黑也就停了，再大的灾难都会过去的。灾难带给我们的惊慌失措，带给我们的痛苦，甚至带给一些人的亢奋状态，什么都会过去的，一切恢复如常。但问题就是说，功课学到了没有？上帝借着这些灾难，借着这些痛苦，借着这些惊慌，要让我们学的功课，我们学到了没有？如果你没学好，上帝一般来说不让你下课的，还接着上第二课、第三课。我们都是基督徒哈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知道圣经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。是宇宙的大道，我们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冥冥之中那个大自然背后的那个智慧、那个力量、那个能力向我们显明的。那么我在圣经里边看到了3个启示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3个启示，都是关于末后的时代的。一个启示就是在启示录里头，4匹马的启示，羔羊揭开7印中的第一印，就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拿着弓，并有冠冕赐给他，他便出来，胜了又要胜。你们注意，这是第一印，白马，拿着弓，带着冠冕，胜了又胜。意思一会儿我们再说啊。接下来，打开第二印的时候，就有一匹红马。有了权柄给这骑马的，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，使人彼此相杀，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。这是第二匹马，红马，杀戮。第三匹马是什么呢？是黑马，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。你们注意，天平就是那个秤啊，似乎有声音说，1钱银子买1升麦子。1钱银子买3升大麦，油和酒不可糟蹋。那么第四匹马呢？就是当耶稣揭开第四印的时候，又有一匹灰马跑出来，灰色的马，骑在马上的叫什么呢？叫死，阴曹地府啊，跟着他，有权柄赐给他们，可以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地上1/4的人。 注意这四样东西啊，刀剑就是指战争、饥荒，然后瘟疫，还有野兽。我也弄不明白为什么野兽要吃那么多人。饥荒原来我也没有想到，说这个时代还有饥荒。最近发生蝗虫的大灾，我才知道，蝗虫可以把人的粮食都吃光。瘟疫，我当时也觉得医学这么发达了，还怕瘟疫吗？哎，这次让我们见识一下。那么，掀开第五印的时候呢，就没有马出来了。这个奥秘一会儿我在分享的时候大家会看到。掀开第五印的时候呢，怎么说的呢？说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为做见证被杀之人。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，并承诺不过片刻要为他们伸冤。你看第五印就没有马出来，只有前四印出来四匹马。我们看这四匹马啊，第一匹马白马，骑着马的人拿着弓，有冠冕，胜了又要胜。第二匹马红马，大刀杀戮，夺取地上的太平。这样比较起来，看人类历史啊，从耶稣来到世界上以后的这2000年的历史，第一个时代叫英雄时代。什么叫英雄时代呢？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都是单挑，关公战吕布，这个大卫战歌利亚。如果你为首的败了，全军都败，是吧？而且打仗的时候是有礼仪的。讲威风凛凛，像第一匹马上的人吧，有荣耀，有冠冕。但是第二匹马红马就不一样了。红马是夺取太平，拿刀杀戮，这像我们说的这个世界大战了，一战、二战，两次的世界大战死了几千万人。现在又发展到恐怖主义，不讲什么礼仪了，讲恐怖。过去是你死我活，现在是同归于尽。所以说，最早的时候看人类历史上是英雄时代，后来就是杀戮时代。第三匹马出来呢是黑马，拿着天平卖东西了，称粮食了，什么时代？商业时代、经济时代、贸易时代。现在打的仗是商业战、贸易战、金融战，是不是这样？过去那个间谍搜集情报都是搜集军事情报，现在都是搜集经济情报。现在比的是什么？是比实力、国力、经济力。苏联就是因为没有经济力，所以说就垮给美国嘛。所以说我们是处在第三匹马的时代。其实我做过一个梦，我梦见天空飞过三匹马，这是好多年前我住在洛杉矶的时候。我当时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但是这个梦太清晰可见了。我第二天起来写日记的时候，就把这个梦写下来了。我说我看见天空飞过三匹马，我当时不懂这个含义。那后来我读到启示录这里的时候才知道，哦，我所处的这个时代已经有三匹马过去了，再来就是第四匹马了。灰色的马，骑在马上的叫死。阴曹地府跟着他，而且他要用刀剑、饥荒、瘟疫、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。读着读着就不寒而栗，而且难以置信。四分之一的人是多少？现在世界上是70亿人。要是在英雄时代，甚至在第二个红马的杀戮时代，要杀死20亿人还真的不容易呢。英雄时代，你用弓箭射死20亿人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即使二战的时候用飞机大炮炸死20亿人也不容易，但是现在很容易，一按电钮就杀死几百万。核武器嘛，美国跟俄国的核武器就可以把人类毁灭几百遍，更不用说再加上瘟疫，再加上饥荒，等等等等。就是看到第四匹马，如果一来的话，世界末日那个序幕就拉开了。 我们常常讲末日，末日，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天方夜谭似的。实际上，我们正在步入其中。末日实际上是一个过程，不是一天突然就世界毁灭，它是一个周期。第四匹马来就是进入这个周期了，这是第一个启示。这个第一个启示呢，有三点表明。第一点，表明我们所处的时代，我们处于哪个历史阶段，就是第四匹马出来的阶段。第四匹马的定性就是死亡，它的方式就是四种：刀剑、瘟疫、饥荒、野兽。刀剑我们早就见识过了，战争杀戮。我们现在见识瘟疫，然后还要见识饥荒。那野兽是个什么东西，我还不清楚，将来再见识吧。据说那个澳大利亚的森林大火烧了几个月，烧死了多少亿只动物，把动物链完全破坏掉了，不知道将来会造成什么灾难性的后果。这是第一个表明。第二个表明就是表明多么可怕，要死四分之一的人口，真是不可思议的可怕。所以第一个表明我们处于什么一个历史阶段，第二个表明这个历史阶段多么可怕，第三个表明什么呢？我们既不能改变，也不能逃避，这是天上的事儿，完全是自上而下的，你不能有侥幸心理，所以我们没有选择，也没有出路，灾难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大，人类毫无办法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是天上飞马飞出来的。圣经就把话说在这儿了。他没有出现的时候，他没有应验的时候，你怎么想都想不明白，这是什么道理？甚至把它当成耳旁风。一旦它来临了，你目瞪口呆。这是第三个表明，我们不能逃避，而且看起来也没有出路，我们自己没有出路。我说的是，但是接下来我也讲另外两个启示，上帝给我们指出了出路，这是很要紧的，我们要听。另外两个启示。其中一个启示就是大洪水和挪亚方舟的启示，大地充满了罪恶，上帝用大洪水来审判、来惩罚，但这个时候来了拯救，什么拯救呢？方舟。奇妙的就是耶稣把他的再来，把这个世界的末日，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世界的末日，比喻成大洪水。他这样说，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耶稣讲得非常清楚，历史上不是有一个挪亚方舟吗？不是有个大洪水吗？我们中国古书也有这个记载啊，淮南子天文训那里边讲的大洪水，天柱折，地危绝，那个洪水滔滔，无处排泄。后来它出现了什么大禹治水啊，什么那些事情，那是上天做的，在人看来是一个自然现象，是个天灾。天灾是上天降下来的，而大洪水本身是怎么发生的呢？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洪水泛滥了40天。水往上涨，但是呢，挪亚听上帝的话造了方舟之后，这个方舟呢就从地上飘起来，水势浩大，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，高山都漫过去了。但是你们注意到，那个方舟永远在水之上，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奥秘。你信就得着了，不信你就得不着，没话可讲。你水再大，方舟就在你上面。上帝就是这么奇妙。你说为什么要信上帝？无理可讲。信就得着了，不信你就被洪水淹死。当时挪亚是信的，造了方舟，过了150天，水渐消，方舟停在亚拉山上。 这是圣经上的记载。那么接下来挪亚呢，为上帝筑了一座坛献祭，上帝闻到那个馨香之气呢，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着大地了。尽管人从小的时候心里就怀着恶念，就尽管人还是有恶念，还是有罪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以后不要再发这么大的洪水了，而且以彩虹立约啊。这就是挪亚方舟的故事。耶稣用这个故事来比喻末日的灾难。那这个末日的灾难当中，挪亚方舟呢，就是一条出路。其实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末日的方舟，凡是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，就已经得救。这是圣经讲的明明白白的啊，凡是在耶稣基督里的就称义了。拯救，注意啊，不是在这个旧世界的意义上说的，得救指的不是在这个旧世界上，不是在这个地上，不是指肉身的，不是指暂时的那种逃避，不是指这个。你注意的这个大洪水，大洪水把所有地面上的东西全部淹灭了，不是说啊，挪亚呀，我把别人全淹灭，就不淹灭你，把你们家那块地留着，他没这样。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你在方舟里躲着，等我把全地都淹灭了，等地上全灭了之后，重新开始的时候，我把你放在地上，明白这意思？重新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将来也是新天新地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并不是说病毒来了基督徒就不被感染，并不是说大洪水来了基督徒那块院子就是干地，不是，而是在一个新的基地上，在一个新的基础上，把得救的人安置在一个新的起点上。这就是为什么刚才我说的，掀开第一印、第二印、第三印、第四印，跑出四匹马来。掀开第五印的时候，没了，没马了，没马了，是什么呢？你们注意，我刚才念了哈，是圣徒的血，是为神的道、为做见证被杀之人，这是指一个得救的人，他的新的起点。这个你们回去慢慢的去体会啊，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。马是在地上跑的。现在不讲马了，不是在地上跑了，是讲天上的事了。祭坛祷告就是基督徒的祭坛，这是灾难来临的时候上帝给我们从天上开辟的出路。这个出路，这个拯救，不是在这个旧世界的意义上说的，不是世人所求所想所说的那个被救、被免灾、不死等等。因为这个世界要全部被湮灭掉，灾难来临，每个人都要承受。但上帝要拯救的人是在这之后，在一个新的起点上，他们有机会重新开始，而且是更美好的。你看当时这个大洪水来的时候分三层，第一层是地，大地，地上满了罪恶，这个大地就代表罪恶，所以上帝大洪水来了以后要淹灭这地，毁灭这地。说第二层就是洪水，洪水代表审判，代表惩罚，大地代表罪恶，审判一来是吧，把罪恶给冲刷掉。那么在审判之上是什么？方舟。圣经专门记载水往上涨，把方舟从地上飘起，啊，水大大的往上涨，那么方舟在水面上就飘来飘去。读到这里的时候啊，我真的心里很吃惊，圣经的这个含义真是精准无比。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在哪里就更显多，这是保罗讲的话。这句话怎么理解？用洪水跟方舟来比喻是最好。罪恶首先是第一层了啊，罪恶是第一层，你罪恶不是大吗？不是罪恶滔天吗？不是遍地满了罪恶吗？哗，洪水一来，神的审判一来，全把你们淹没了，厉害吧？厉害。但是呢，审判 公义、惩罚，不管多么厉害，只要你躲在方舟里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，是吧？就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我已经胜了世界。”这个事情没有道理可讲，上帝早就预先定好了，木头就是在水之上。一会儿我会讲这个原理啊，奇妙的一个景观，就是水涨船高，高过罪恶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，而且呢也高过审判，因为圣经上讲，怜悯向审判夸胜，方舟代表上帝的怜悯，上帝的怜悯向审判夸胜，没有道理可讲，这就是上帝的定命。信仰不是辩论出来的，而是相信出来的。神迹奇事、神的祝福、恩典，全是凭着信心支取的，不是凭着人的聪明智慧想透了想来的。所以这是第二个启示，告诉我们一个天上开辟的出路，就是他赐下的方舟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没有什么话可讲，只要你在耶稣基督里，耶稣就赦免你。好，第三个启示，第三个启示也是关乎我们目前的这个灾难的，这个天灾的。什么启示呢？就是埃及的石灾和逾越节。这个故事基督徒也都知道，摩西说让我的百姓去好敬拜耶和华，而法老王呢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允许，于是就看见灾难一而再再而三的降下来。包括哪些灾难呢？包括河水变成血水，青蛙、跳蚤、苍蝇泛滥成灾，瘟疫也有瘟疫啊，也有冰雹，也有蝗虫的蝗灾，最后生苍，大地黑暗，最厉害的了就是死长子，不仅是人的长子，而且牲畜的头生的那一夜全部死光。在最后最残酷的时候，最厉害的那个死长子那一夜，上帝要救他所命定要拯救的人，就是他的选民，就定了逾越节。逾越节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哈，就是要找那个没有残疾的一岁的公羊羔，杀了以后要在门框和门楣上要涂上羔羊的血，然后关上门。这个时候那个灭命的呢，一看见这个羔羊的血就绕过去了。耶和华在巡行埃及地，就把一切头生的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杀了。他说只有这血呢在你们的房屋上做记号，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，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。这又是上帝给人开辟的一条出路。这里边也有三点啊。第一点，我们要看到这十次灾一次比一次厉害，是一个拉锯战。为什么降灾？是因为法老王不让以色列人去，摩西说让我的百姓去敬拜耶和华，而法老王不让他们去，不让他们去敬拜耶和华。所以推而广之，广而言之，就是说不让他的百姓有信仰。就好像那个大洪水来了，挪亚的一家人要进方舟，那个君王就不让他进，不许去。这是第一个拉锯战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不悔改。你们注意一点哈，这个法老王到最后都没悔改。有人说没有啊，最后让以色列人走了是走了，但是走到红海他又后悔又去追去了，到最后他都没悔改。最后是怎么着呢？最后是连他的追兵都被红海的水淹没了，那么惨啊！不仅长子死了，而军兵也灭了，好可怜啊。为什么？就是不悔改。这里边的第三点，第一点是拉锯战，第二个是不悔改，第三点就是羔羊的血。如果没有这个羔羊的血，如果那个灭命的看不到羔羊的血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以色列人也好，不是以色列人也好，对不对？好人也好，坏人也好，全部长子死掉。 说灾难是普遍的，不分信徒不信徒，你都会遭遇地震、瘟疫、灾荒、刀剑等等。啊，只是呢，信徒我们是被告知的，是被启示的，是可以躲在基督里，躲在羔羊的血背后的。被告知，今天我们这样分享的时候，就是一次告知，就是躲在耶稣后面。这三个启示啊，我想这三个启示有几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就是，我们正在进入第四匹马的灾难期，这是一个系列性的灾难，一次过去了还有下一次，因为这只是灾难的起头。第二点，上帝已经给我们开了出路，大洪水的启示，还有埃及十灾的启示，这两个启示已经表明了我们的出路在哪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在耶稣基督里，耶稣基督就是方舟，耶稣基督就是羔羊的血。所以这个圣经啊很奇妙啊，新约是讲耶稣的，这个没话说，旧约也是讲耶稣的，离开了耶稣他们就永远没有办法应验。这就难怪为什么旧约有那么完备的律法，那么多的先知，他们都在盼望着弥赛亚。啊，为什么犹太人不信耶稣，他们就永远在苦难当中，在颠簸流离当中，不平安当中。像耶路撒冷今天还是世界的最不平安的一个地方，冲突的交汇点。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开辟的出路就是方舟，就是羔羊，就是大洪水中的方舟，就是逾越节的羔羊。不管这个地上的法老王他们如何行，不管你周围的百姓如何行，我们是被神启示、被神告知的，要躲在羔羊的血后面。不管罪恶滔滔，不管审判多么严厉，你就躲在方舟里就好了。因为方舟永远在罪恶之上，永远在审判之上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啊，我们不要怕末日的审判。如果你是个真基督徒的话，你没有任何理由再去惧怕末日的审判。因为有的说得很清楚，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有人说我还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你永远好不了，到死靠你自己也是靠不住的，对不对？靠你自己的好，那上帝的好还有什么意思啊？靠你自己的能，那上帝的怜悯恩典都是多余的了。不用你恩典，不用你怜悯，我自己挣，我自己考试。 No， 躲进方舟里啊，不要光学游泳啊，大洪水来了我学游泳啊，你怎么学也被淹死。所以我们要仰望羔羊的血，仰望方舟。耶稣后来把这个全应验了，如果没有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如果没有后来保罗用一生的经历大声的呼喊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你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，你们得救是靠的恩典，本乎恩因着信，是不是？让我们要有信心，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信心。你身体如果生了病，包括你感染了病毒，有信心跟没有信心差108000里，这个心灵的力量有多大，约翰讲得清楚，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更大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里面的信心。上帝给我们开辟的出路只有一条，方舟也好羔羊也好，就是一条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关键就是我们信不信。有人说我已经信了，你是不是真信？你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信？我刚才讲了，没道理可讲，在方舟里就永远高于罪恶，就永远高过审判，这没有道理可讲。你躲在这个羔羊的血门框后面，那个灭命的就不进来，你不躲在这儿他就进来，不管你是好人坏人。有什么好讲的？这是第二点，上帝开了一条出路，耶稣。第三点，完全是命定，完全是恩典，完全是怜悯，完全是命定，就是上帝已经定好的。方舟就是高过洪水， 这是上帝早就预先在创世之初就定好的法则，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胜过世界，胜过一切，这就是他定的法则，也没什么道理可讲。你不能跟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怎么这么不公平啊？为什么老让木头在水之上？你为什么在耶稣基督里的就没事儿？那上帝说我就这么定的，所以完全是命定，这是天法，人没有什么道理可讲。灭命的看见羔羊的血就绕门而过，这也是神定的，没有什么道理可讲。在基督里就不定罪，就被保佑，就有平安，就得力量，这也是天道行在人间，人间没有什么道理可讲。进方舟也好，在门上涂羊血也好，都说明呢，不是凭我们自己，不是凭我们的游泳的技术，不是凭德行、智慧、经验、财富、地位、权力等等，我们蒙恩得救、蒙福得利，都不是靠这些，而是本乎恩典。因为你靠那些东西，可能靠一时。那水刚来的时候，你会游泳还是不错的哈。你想想，大洪水来的时候，那会游泳的暂时死不了，那不会游泳的很快就呛死，那可能那会游泳的就嘲笑那不会游泳的，你看看不行吧？平时不好好练。他没夸完呢，这水就漫过高山了，150天之久不淹死他才怪呢，没吃的没喝的，所以人凭自己不能得救。所以耶稣到世上来说，为什么让我们认罪，让我们悔改，就是承认我们软弱无助，不能自救，你再棒也没用，只能靠神的恩典。所以保罗概括说，本乎恩，因着信，一旦你投靠了神，一旦你谦卑下来，伏伏在神的面前，这个时候神就给你力量，让你越来越像他，越来越像他，你活在爱里边就越来越有爱。浪子一回家，在家里边就会越变越好，如果他不回家，在外边永远变不好。完全是神的命定，完全是神的恩典，完全是神的怜悯。我用了这三个完全，宗教改革的时候我特别强调叫唯独恩典、唯独信心、唯独基督、唯独圣经、唯独神的荣耀，都是讲唯独。你不能平衡，就上帝啊，你帮我一把，我自己也努力一把。你必须跟上帝说，我怎么努力洪水也会淹死我的，所以我完全靠你的方舟。必须跟上帝说，我怎么努力也躲不过那个灭命的，我只能靠羔羊的血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信仰是很绝对的。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，哲学喜欢辩论，辩论是好的，人跟人辩论越辩越明，是吧？但是唯独在神面前你别辩，他就这么定的，你进了方舟就得救，就飘过水，你涂了羔羊的血，灭命的就不进去，就这么简单，有什么道理好讲？而且还有一点呢，进方舟的动物，圣经明确的规定，每7对洁净的，加1对不洁净的。到洪水来的时候呢，洁净的跟不洁净的都一同进方舟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？罪人也得救，只要信，只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。你那个灭命的，看见羔羊的血就绕过去，就不进这个屋子。这件事儿，这个动作，这个抉择，跟藏在屋子里边的人什么样毫无关系。同样，方舟也是这样，方舟里边的就得救，里边相比较的话，那确实有洁净的，有不洁净的。但是他们有一共同的一点，都进了方舟。上帝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他甚至说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如果上帝按照我们的好坏赐阳光，那很多人就没阳光。如果上帝按照我们的行为来赐空气，那有的人就憋个半死。如果一个做父亲的、做母亲的按照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来给饭吃，那有的就饿死。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什么叫父母的心肠，什么叫养育之恩。恩就恩在不是按照那个对象，而是按照你的本性，是按照父母对儿女的爱。所以方舟也好，羔羊的血也好， 都不是取决于我们配不配。你看，到葡萄园里打工的，早晨进来打了一天工，中午进来打了半天工，傍晚进来打了一会儿工，走的时候给一样多的钱，而且从后来进来的先给。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要这么做？让先来的看着生气。让你明白神的道理，神不是按照你付出多少来配你，来给你，神是按照什么呢？按照你需要多少给你。因为你们离开家，从早上都一起出来了，那回家的时候要拿这个钱回去养家糊口啊，对不对？上帝太好了，我们怎么赞美上帝，我们都赞美不到位。因为人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你让小偷赞扬君子。他怎么赞扬，他也赞扬不太好。他说他偷东西的时候偷得不像我们那么贪婪。你让小人去赞美君子，他最多把他赞美的不那么小人而已。但是上帝让耶稣活出上帝的爱来，让我们目瞪口呆。所以我在讲的完全是命定，完全是恩典，完全是怜悯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才会彻底谦卑。彻底的悔改，彻底的知道自己无助、软弱，彻底的依靠神，然后看的不是自己的好，而是看的是上帝的好，依靠上帝，依靠方舟，依靠羔羊的血。这是我讲的第三个要点啊。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正进入第四匹马的灾难期。第二个要点是上帝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出路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就是方舟跟羔羊的血。第三点说，这完全是命定，完全是恩典，完全是怜悯。那么第四点很重要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也是讲三个词：第一，信心；第二，顺服；第三，交托。目标有了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他的恩典怜悯，是吧？那么我们怎么办？信。本乎恩，因着信。恩就是完全白白的给你，一点都不靠你自己。一般来说，这么好的事儿，我们是不相信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太好了。如果你挣，你挣得理直气壮，是吧？如果你学习好得奖赏，也问心无愧。唯独又不配。又不努力，又不交换，又不付出，白白的拿这么好的东西，你敢拿吗？如果在大街上有一个人见了你的面，突然给你张支票，上面写着1亿美金，白白给你，你敢要吗？你真的不敢要。如果给你100块，你还可能稀里糊涂装兜里就完了。给你1亿，你敢要？你一定说其中有诈。你以为我是傻子？耶稣给我们带来的恩典比这1亿还要大得多得多。他告诉你有永生，你信吗？他告诉你一信他，你的罪全赦免了，你信吗？这么好的事儿，为什么大家信起来这么难？就是因为它太好了，太不合情理了。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商品的社会，什么都是交换，什么都是要挣，什么都要配。但是唯独神来了，说你们到我这里来，我对你们的爱是无条件的，真的像阳光，像雨水，像空气一样。我们在人间社会里没有经历过这些，想象不到这些，我们就不信。所以这为什么我在跟大家讲，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当痛苦来临的时候，当惊恐来临的时候，你唯一站立得住的就是你的信心。那么信心是什么东西？信心是什么东西？信心只是一个意念吗？我跟大家讲，信心是有行为的，这个行为就是顺服。这个挪亚造方舟，这是不是个行动？一天一天的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造那么一个大方舟，这是行动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信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。这个行动主要就是讲信心的行动。一个摊子，他的几个朋友把他抬，用褥子抬起来，不能进到耶稣跟前，怎么办吗？ 把那个房顶拆个洞，你们知道这个故事，从房顶上把它给卸下去了。耶稣看见了个什么行动？什么行动？信心的行动。然后耶稣怎么说？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信心要有行动。羔羊的血，那上帝启示了他们以色列人以后，以色列人真的杀羔羊，真的把血涂在门框上，是不是？尽管他们不明白这是怎么会发生，他们只是凭着信心行动，神怎么说我就怎么信，我就怎么做，没有道理可讲啊！所以顺服，然后交托。交托是什么意思？你想想，挪亚一家在方舟里40天加150天，一共190天，他们在方舟里的心态是什么心态？是不是一种交托以后的平安的心态？他们不慌不躁，不挣扎，更不想逃离方舟，他们是交托的，是平静的，是安稳的，就是因着信心。我说信心产生顺服的动作，顺服的行为，信心接下来产生交托之后的平安，还有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、门框上之后，那个以色列人就关上门吃肉了，交给神了，自己就平安了，就安息了。就是圣经上说的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我们平时弟兄姐妹们啊，我们祷告也是这样啊，祷告完了就得交托呀，交托完了后就是平安的。你别祷告完了以后不平安，我刚才祷告的神听见了没有啊？他听见了以后理不理我呀？我祷告是不是有些什么地方不妥呀？啊，我祷告有用吗？我还有身上这么多毛病，不讨神喜悦的东西，神会听我的祷告吗？完了，你这样一弄完了，你等于没交托吗？你信不过神吗？你信的是你自己，你信的是你自己完美不完美。所以信心是个极大的奥秘，信心就不是完全的常情常理。按照常情常理，你不该动的，凭着信心你会动，而且也不合乎人间的伦理道德。很多时候，比方说那个摊子，那几个朋友把人家的房子拆掉以后把它砌下来，你说这个行为是个信心的行为，不错，但是是道德行为吗？疯子，损人利己，把人家房顶拆了，你说拆了以后我给他补，那也不行，这耽误人家的生活。但是耶稣竟然称赞他，信信信，都是讲信，信了之后你会变好，而不是说你的好可以取代信，永远不可能。所以为什么耶稣一再讲，你们信我，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，信的人如何如何，信的人如何如何，是吧？都是讲信的人。约翰福音结尾的时候讲，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他是神的儿子，好叫你们因着信从他那里得生命。你注意，你信了以后你就开始得生命，你就开始改变。基督教信仰最核心的一个秘密就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本乎恩，因着信。而宗教，我说我们基督教信仰不是宗教啊，而宗教呢，它是什么东西呢？它是本乎律法，凭着行为。你们注意啊，就你做得到做不到这些规条，做不到受罚，做得到就不受罚。你知道人一时一事一地是可以做到的，但是就你一生来说，你不可能做得到，做得完美。连摩西颁布律法的人，他做到了吗？他进不了迦南地，为什么？神不喜悦他，他做了一件事，神不喜悦他。而后来那个约书亚跟那个加勒，是吧，他两个进迦南地，凭着什么进的？信心。那些探子他们去探测敌情的时候，唯独他俩有信心，凭着信心进去的。所以说方舟要凭着信心进去，待在里面有平安。羔羊的血凭着信心涂在门框上，躲在后面有平安啊！我们的一生也是凭着信心 靠着耶稣基督，啊，洪水来了有方舟，灭命的来了有羔羊的血，没有什么道理可讲，就是信心。所以认识耶稣、吃喝耶稣、佩戴耶稣，就是躲在耶稣基督里，啊，跟他亲近。最后总结的话，我给大家念一段犹大书1:20-21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所以我在想着末后的灾难，一系列的灾难面前，我想用这句话，这段圣经的经文来互相勉励，互相激励。啊，前面讲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。怎么保守自己在神的爱里呢？就是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他的恩典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主啊，主耶稣，我知道你就在这里，你是那看不见的道，你借着你的肉身向我们显明，显明你是何等大的恩典，显明你是何等大的真理，显明你有何等大的全能。你是我们的盼望，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，唯一的拯救，你是我们的方舟，你是遮盖我们的羔羊的血。主耶稣，我知道在这灾难面前，在这个动荡惊恐痛苦的光景之下，你随时随地的与我们同在，你随时随地的支持着我们，保护着我们。不管我们意识到没有意识到，你的爱常在我们身边，而且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。求你赐给我们信心，因为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就是你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信你，但是我们常常信心不足，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知道不管洪水再汹涌滔天，你永远在洪水之上，在风浪之上。不管灭命的多么可怕，多么残酷，你的血可以保守我们平安无恙，保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每一个家庭亲人，不管他们在哪里，你与他们同在，你的圣灵就是无所不在的以马内利。谢谢主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